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第五章，是不是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何西阿书》上册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前方有，现在可以去拿，现在可以拿。今天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五章后面的几节，从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到十五节，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八到十五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哪，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我们讲过，先知何西阿主要是为着北国以色列做先知，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提到一点南国犹大的事情。以色列是雅各的后裔啊，十二支派啊，但是他的长子是流便，可是后来雅各立他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为长子，记得吗？啊。那是历代志上第五章告诉我们的。那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生了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是长子，但是雅各越过他的儿子指责他两个孙子，预言说这个小的要成为大的，就在约瑟面前立以法莲为长子，哦，那而且因为立约瑟为长子，其中一个意义是把产业要分两份给他，所以他有十二个儿子，可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都算在他儿子的份上。这就像你在继承产业的时候，应该是如果你有十二个儿子，你的产业遗产就是分给十二个人，每个人十二分之一。但是因为要给约瑟是长子，要给他两份，所以就变成他的两儿子都各可以得着一份儿子的产业，十二分之一。那当然这个算术上有一点问题，因为这样就有十三个儿子了哈。可是神后来拣选他的第三个儿子利未成为侍奉他的支派，就不给他们产业，神自己做他们的产业，就把他们从十二个儿子挪开，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填补进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嗯，那因为立约瑟为长子，在约瑟的两个儿子中间又立以法莲为长子，所以到后来诗篇的作者还有先知们常常都用以法莲来代表整个以色列。我主要是要跟你讲这一件事，因为刚刚我们读的时候特别讲到以法莲，并不是特别挑出以法莲支派来讲，而是用它来代表整个以色列。那因为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个王国，所以北国仍然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所以在这里以法莲就变成好像是在代表北国以色列， 所以他就跟犹大并列。先知何西亚被列在小十二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他我觉得也刚好，他的信息很有代表性，因为他把神百姓犯的罪用淫乱来讲，还有在这卷书里面指出许多百姓的罪，用很生动的方式来表达，讲得很丰富哈，然后也讲到因此他们会遇见审判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些审判。英国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他解释到何西阿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认为神用三件事来管教那些离弃他的百姓。他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标出三件事情来。第一，他说神要使他们如虫蛀之物，如朽烂之木啊，用这样来形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你的生命好像能够用这个字来形容，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落在很卑微的地步，或者是很好像很混乱的地步，可能有的人会有一点这样的经验。如果你知道这样的经文，你可能会很快同意说我的感觉就是像这样。但是这是神管教他的百姓的方式，你知道管教跟惩罚是不一样的，对吧？他主要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管教啊。也就是说，神不是只要他们经历他们犯罪离弃神带来的后果，那个叫惩罚啊，而是要借着这些事，也就是他们犯罪离弃神，神允许他们遇见一些事，而借着这些事，神想要医治他们，恢复他们，成全他们，建造他们，那个叫做管教，对不对？一定要区分这些事。你总要常常记得，所临到我们的事常常是神的管教，而不是惩罚。仍然有一些神的儿女遇见不容易的事、不如意的事、灾难或什么，他们就会用惩罚的观念来想这些事。我做了什么事让神使我遇见这些？最糟糕的是，很多父母都会这样跟他的儿女讲：“你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遭遇这些事。”一直灌输他们这种其实是错误的神学观念啊，其实不是的，那是神的管教。解经王子 Ken Morgan 说，神用三件事来管教那些离弃他的百姓。第一个就是，无论借着什么事让他们变成好像虫蛀之物，像朽烂之木一样逐渐的败坏哈。那我有时候直接在先知书里面，各个先知书看到他们怎么样讲到神管教他的百姓，我用很实际先知说的事情来讲。我想在这里摩根讲的第一件事就包括了，有时候神让百姓遇见比方旱灾，旱灾紧跟着的就是饥荒，对不对？如果有蝗虫的灾害，紧接着也是饥荒，或者有的时候他们会遇见比方地震，这是一个天灾啊。还有的时候他们会遇见瘟疫啊，这些常常都是神管教的手法，而且这些常常是神的第一步的管教，你可以这样说啊。如果他们仍然不醒悟、不悔改，就会有下一步的管教了。这个下一步的管教，常常就是遇见刀剑，遇见有从人来的这个侵物、仇敌、四围的列国这些来的。 他们遇见刀剑，遇见战争，而解经王子摩根用这里的经文提到的第二件事，他说是被狮子撕裂啊，还用狮子撕裂来讲啊。但是他也解释，这个是代表神会兴起仇敌，或者一些人来攻击、来伤害我们，使我们苦不堪言啊。这里提到耶雷布王，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指的就是亚述王，那是那个时代，近东世界，我们今天叫中东的世界，所遇见的最强悍的仇敌、最大的威胁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大概在公元前900年到600年之间兴起在近东的世界，他们称霸那个地方大概有300年之久。亚述帝国是古代有名的帝国，有的学者觉得耶雷布的意思是一个掠夺者的意思，所以用这个来讲到亚述怎么样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等等哈。这里特别提到说，当他们遇见这些的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并不归向神，却去从耶雷布王来得着帮助哈。这个虽然他提到犹大以法莲，可是在我们知道的列王记里面的故事里面，好像比较是南国的犹大做这一件事情，也许北国也有一点做这个事，圣经没有那么多的记载。可是南国那个时候有一个君王叫做亚哈斯，亚哈斯王就做这一件事。他因为遇见北边的以色列国，还有更北边的亚兰，就是叙利亚的亲武，他没有能力对付他们，但是他也不听从先知的话去信靠神，他就老远去两河流域那边，引亚述帝国来帮助他哈。亚述当然很乐意这样子做哈。那所以这个很可能指的是这件事情。其实圣经还记载他做的荒谬的事，他去因为亚述答应来帮助他，所以就变成北边的亚兰不再是威胁，甚至亚哈斯去了北边的亚兰的首都，就叫做大马色，是吧？大马色今天叫大马士革哈，去了那边去见亚述王。那个本来是敌对的国家，可是现在因为等于亚述这个镇守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可以去那里见亚述王，其实也蛮威风的了哈。如果是今天的世代，亚哈斯应该会被他的百姓认为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能够解决国家的难处。可是当我们退后几步，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第一，我们这样来看，亚哈斯这样做为后代子孙带来很大的灾害，因为在他之后，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这几个国家，包括亚兰，包括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遇见亚述很大的威胁。事实上，北国以色列就在那一段时间就被亚述所灭亡，那里的百姓就被掳到外邦去。而南国犹大呢，那个时候已经是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的时代，南国犹大却得到保存。其实他不是一起头就得到保存，仍然犹大地有许多的城市都落在亚述的手中，好像满目疮痍，因为亚述的威胁。但是那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了， 全本圣经至少有三卷书都用大篇幅记载这个故事，在列王记记载一次，历代志记载一次，在以赛亚书还记载一次，就是西西家怎么样胜过亚述。圣经所记述的并不是西西家怎么样特别有勇力，或者是有什么精良的武器，不是的，是因为他听从先知的话，信靠神啊。我们很多人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神勉励西西家的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可是论到他的父亲亚哈斯，先知说：“如果你们信，就必站立得稳。”可是，在那里我们看见亚哈斯并不信，他用自己的方法去求取亚述的帮助，为后代子孙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这很可能是这段经文讲的意思哈。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教训，就是如果神用这样的方式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也就是不只是那些天灾那些事情，也有人祸。你知道天灾人祸，有的时候比较可怕的是人祸哦。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不是鬼，是人啊，哦。所以，神把他们遇见刀剑当作是他的管教的中断的做法，第二步的做法，摩根这样说。那我们如果遇见这些，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遇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各样的破坏，各样的攻击等等，有许多这些事情让我们很痛苦，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效法西西家王，他怎么样信靠神，而信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样式就是进入安息，安息在神手中。我们应该效法西西家一样，在急难中他变得更加安静，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更静默无言，只是望向神，后来救恩就来到，对吗？那一次神行一件事情，是他在旧约时代只有几次做过的事情，大概另外有两次这样做，就是让以色列人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胜过仇敌。其他的几次，应该一次是在红海边，后面有埃及的追兵，记得吗？这神叫他们只管安静，看今天神要向你们施行的救恩啊。另外一次是因为约书亚带领百姓进战迦南的第一仗，在围绕耶利哥城的时候，神也让他们只是安静的围城，最后呼喊城就自己倒塌了啊。其实还有一次可以说有点介于这个之间，那是历代志下的二十章，约沙法王那个爱神的君王，他遇见仇敌大军的威胁的时候，他听从先知的话，他谦卑下来悔改祷告倚靠神，后来先知教导他要怎么做，他照着做，就是他没有把最精良的士兵放在前线，而是把唱诗班放在前线，他们在前面先赞美神。其实那一次他们还是有用到刀剑，但是他们是这样，先有赞美，后来胜过那个大军啊。那可是最圣经最想强调的其中一仗，就是西西家王面对亚述的时候。而我觉得这个这一件事情其实是神用来在旧约时代用一个实际上百姓遇见的事 来给我们揭示将来信靠基督得救的信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这个故事西西家胜过亚述的故事，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有三卷书都是用好几章大篇幅的记述这一件事情，而且就在以赛亚在记述这一件事的时候说的一些话，是已经快要把将来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表达出来了，都是在那些篇章里面。这不是我们的进度，所以我没有要多讲这些事。可是在何西阿书里面，我提到他并没有提到的西西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引用，就是西西家胜过亚述是带着那样的态度安静信靠神，在归回安息中来得救用这个我们来想到，其实在前面神就已经让何西阿明白这一件事，而且操练这一件事，并且传讲这一件事。就是在第三章我们提到，当他把他行隐离开他的妻子再娶回来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妻子说，你当为我守住，就是不立刻进入夫妻的关系，可是你也不可以再去行隐，再留在家里，但是要安静一段时间。这是先前我们提到的，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用来表达我们因着罪忧伤痛悔一个真正悔改的心灵，这是一个最精彩的一个描述了。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些事。所以在这里照着解经王子摩根所说的，这是神管教他的百姓的第二步，让他们遇见刀剑，你也可以说被狮子撕裂，这是何西阿用的字眼。第三步，如果神百姓仍然不悔悟，神就这样做。这个举动也许你会觉得不太相称，好像不一二三到第三步应该是这样发展的。这个第三不是神拿起更粗的棍子敲得更用力，并不是的，而是神就把手垂下来，转头不再抱抱他们，就任凭他们。这是我们讲何西阿书从第三章以后我们就好几次提到的经文，就是第五章十五节的话，他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在急难中必切切地寻求我。这是神说的，神要转开不再抱抱我们。其实这是最严重的管教，其实也是最有效的管教。用在实际上在以色列人在那一千年当中，在迦南地神怎么样一再的劝他们要专心信靠神，他们都不听，神有时候就施以管教等等这样的发展，到最后一步神做的事情是让他们被掳，对不对？当然被掳是一个进入一个比以前的刀剑更可怕的就兵荒马乱的时期可是其实就被掳而言，当然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王国有一些人被杀，可是单就被掳这一件事而言，并不再是遇见刀剑，而是他们会变成仇敌的掠物，仇敌的奴仆，对吗？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所以这就像这里所说的，神就转开不再抱抱他们。你有没有了解这是神最深刻的管教？那神这个转开并不是真的要抛弃他们，那不是最后的审判，而是一个，你也可以说一个神的非常有艺术有技巧的一种作为，为了要帮助我们，就是放手。放手是一个很特别的艺术，那是 人特别不容易有做到的事情，虽然是最简单的事，因为他不是要你去做什么困难的事，而是叫你不要做什么事，可是这却是最困难的事情，对吗？我们常常用最常遇见的事情来做例子来讲，就是父母对孩子啊，到该放手的时候，对很多父母来讲，放手真是困难啊。嗯，可是那有可能是需要的啊，所以这个是摩根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的三件事，我也用实际上先知书里面你归纳出来的事情来讲这一件事。第一步就是神让他们遇见像一些天灾，好像他们可能遇见缺乏、有饥荒等等这样，或者是遇见瘟疫。到了第二步，他们就要遇见人祸、遇见刀剑；到第三步，他们就被掳，神就好像放手，好像不再让他们做他的百姓，不再保抱他们，不再做他们的牧人一样，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神跟服侍人有什么区别。这是先知说的话。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被掳确实是神最终的管教作为，而且是最有效的。在被掳之后归回的百姓从此就不再陷入拜偶像的罪了，一直到今天已经2500年了，犹太人都没有再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好，这是第五章后面一段话。我们今天要进到何西阿书第六章，短短的一章，我来读，你也可以跟着读。1-3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4-11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般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接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隐形，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何西阿真的在描述百姓的罪，讲得很生动。事实上有的话都让我们读起来不太舒服，对不对啊？那明白的讲这些事情。我刚提到那个结晶王子摩根，他还讲过一句话，他说当神的百姓甘于肤浅的时候，连神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这就是他这个神在这里讲的一句话。我想这是摩根的诠释。他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神也不知道怎么样办他们好。因为他说，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也就是他们所经历的，也许快乐啊，有一点爱心啊等等，都是不稳定的啊，因为生命很肤浅， 不是很深层的生命。当神的百姓甘于这样肤浅，不认真的追求神，追求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摩根说神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啊，我们不要做像这样的人。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第六章，我先讲到第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里用了三个动词，一个是苏醒，一个是兴起，一个是存活。这个苏醒跟存活，原来希伯来文都用同一个字，杂亚那个字，那个字就是在哈巴谷书里面被翻译作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是今天的教会最常提到的词之一的，就是复兴，英文叫 revival 啊，复兴。其实英文这个字很好，最能表达希伯来文原来这个字的意思。revive 的意思 ，revive 意思就是说，好像再一次的醒过来，再一次的活过来，对不对？的意思哈。那就是复兴的意思。所以复兴你不应该把它定义成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许多人归向基督，虽然有可能带来这个结果，可是那并不是复兴主要的定义。复兴的定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面前活过来，你也可以说向神的同在，向神的荣耀，向神的能力苏醒过来。所以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在旧约圣经有时候被翻译作苏醒啊，像在这里就翻译作苏醒啊，可是有的时候就直接翻译作活过来。比方以西结书37章吧，就是提到枯干的骸骨活过来，有没有？那里提到的就是用这个字活过来啊。那因为他中间的一句话说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兴起本来就有起来的意思。而你知道圣经在讲到复活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的字眼就是这样，就是起来，好像再一次起来。英文也是这样 arise， 复活有时候就用这样的字啊。我特别提到这个是因为有一些学者相信保罗曾经在新约圣经有名的一个讲到复活的篇章，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他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在圣经里面，保罗讲这个的时候提到的圣经当然是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你要找到提到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可以找到经文，可能不止一处这样的经文。可是你遍读整个的旧约圣经，其实你找不到有什么地方提到基督要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是保罗就这样说。所以很多学者相信保罗讲的很可能是何西阿书这一段话，因为这里有提到第三天，对吧？而且他前头都用了活过来的字眼，中间用了兴起的字眼。我不知道，你如果很想弄清楚，将来在天上去问保罗到底他当时是不是这样的啊？可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在旧约确实找不到有哪一处经文直接那样讲。可是在这里一起都是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神想要我们归向他，得享他永恒的喜乐，那正是他造我们的美意。可是紧接着讲的话有一点很不可思议，好像很不合道理，很矛盾的话。他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过。他并没有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当我们遇见撕裂的时候他会医治我们，当我们遇见打伤的时候他会缠过我们。今天有的人传的福音就是这样传的哦，就是你遇见这些仇敌的工作，然后或者说因为你罪带来的结果你就有这些，可是你现在归向神，神就会医治你，会缠裹你。这也是对的，圣经也有像这样的话。可是在这里何西阿却讲了一个有一点奇怪的话，因为他把
把伤跟撕裂的主持碰的是神，不是魔鬼，不是这个世界，不是你那个讨厌的长辈或者是老师或者同事长官，不是的，是神啊，是神。也就是打伤撕裂医治残果都是他一个人搞的，就神一个人搞的，他不知道，不能叫一个人，都他一个神搞的。可是人惯常于遇见打伤撕裂的时候会说那是魔鬼的作为，就兴起有一些人特别的发展怎么样做属灵征战，也有人这样教导，有一大堆的见证可以做这样。可是如果你太集中在这些方面，那并不合乎圣经的。我相信有的时候神是要我们这样知道那是魔鬼的作为，我们要去做属灵征战，这我同意。但是太多的把什么都归诸于这个，而且太专注于要对付魔鬼我想那不是神的旨意。你不要像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的妈妈她是在家里面有聚会很爱主的一个姊妹，她也带领聚会，可是你参加她的聚会你很难很平安的，因为她经常这样看我这里，他一边聚会无论祷告甚至是在讲话的时候，你看他手会这样甩，你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有魔鬼要把他甩掉。这么这么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里面，你让人家觉得一直有魔鬼在那里运行，在搞什么啦？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主很清楚的讲，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你应该更看重这个才对，这是主清楚讲。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打伤跟残果撕裂跟医治都是神做的，你就不会一直的想要面对所谓属灵征战。事实上我常常说，就是因为我从初信主我认识这一件事，从此以后通常都不会去区分我所遭遇的事是顺还是逆啊。我们用顺境逆境来讲，其实为了别人才用到这个词，在我自己里面我没有这个词哎。因为无论遇见什么我想到的都是神，而且就会觉得要来投向神而不是逃避这些事。如果连打伤跟撕裂都是神做的，你不觉得你应该更多的归向他吗？因为他才是真正有慈爱的那一位。你说那慈爱怎么会给我打伤跟撕裂？你一定要懂这一件事，在神心目中他一直存的心是叫我们终究享福。神经常要我们学会越过时间来想事情，而不要只是当前的需要，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大发怨言。一定要懂这一件事，这是我们进入一个更平稳的基督徒生命一定要懂得的事，一定要进入的真理。你懂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知道不是只有何西阿书这样讲，我要给大家看另外几处经文。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二节，他还不是讲神的百姓，是在讲埃及人哦。神怎么对待埃及人，神都是讲类似的话。来，我们来读这一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很清楚的话，对不对？也就是神不只是对他百姓，对列国对世人都是这样的做法的。下一次你传福音的时候应该带着这样的认知去传福音。而且这两处经文，以赛亚书这一段十九章这一段跟何西阿书第六章这一段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来吧
我们来归向耶和华。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远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揭示这个真理了。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来，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哦，所以记得遇见这些不要再逃避了，因为你逃不了的。神说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救出来，因为那是神做的，那不是说仇敌做的，所以神来救我们，是神做的。所以你要抓住神，而神至终要给你成果，要给你医治的。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们就不会只想逃离苦难，而会归向他，寻求他，因为他是为我们创始也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说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而成终，其实他为我们的苦难也创始成终的。苦难也是他创始的，对不对？当然了，苦难是因为人堕落还有魔鬼的作为，可是我们神的儿女会遇见苦难是他创始的，然后他一定会成终。他向我们所存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让神摆在整个历史，包括我们人整个的经历里面的全程，而不是在某一个阶段，你就会认识这一件事，就是一切都是神做的。不要逃离他，没有人能够逃离他。你如果真的逃离他，那是一个灾祸，不是一个福气，不是的。我们前一阵子在用路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在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路易斯 C.S. 路易斯很懂这个道理，可能比不少的基督徒还懂这个道理。他在他的第三本书，就是马与他的小孩那本书里面，他提到那个在外邦国家做奴隶的那个小男孩，跟一个贵族的女儿，一个小女孩一起因为不同的原因逃离开那个国家，往北边的纳尼亚去啊。在路上有的时候他们会有点偷懒，或者有害怕，有别的事情，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使得他们必须打起精神来努力的往前行啊！而且不只是他们得拯救，他们还负有去拯救北边一个国家的使命啊！发生什么事呢？就他们发现有一头狮子在右后方吼叫，因为那两个小男孩小女孩彼此很对立，彼此因为出身完全不一样，一个被轻看，一个也不服气，这样啊，所以他们不想走在一起，可是迫不得已，右边的只好往左边靠。那左边当然就想办法再离开一点，再更左边走。后来我就发现左边也有狮子吼叫的声音，吓死了，两边都没有办法这样靠，就只好靠在一起，就变成两队人马就一直的往前冲。在快要靠近他们可以进到安全的城堡里面之前，他们被狮子追上了啊！然后那个先追上的是那个女孩，因为她骑的也是一匹会讲话的母马，女生比较在这一方比较弱一点，所以跑得比较慢一点，所以就遇见这个。那当狮子追上就要伤害那个女孩的时候，那个小男孩拼命的叫他的马停下来要去救那个女孩。那个马平常都很骄傲的说他是战马，可是那个时候他却只顾逃命，根本不停，所以那个男孩就冒生命危险，就从马上奔驰的马上面跳下来，跑到狮子跟前，螳臂当车，是不是
就要去对抗那个狮子，叫他不可以伤害那个女孩。卢易斯写的非常精彩，你们应该去看那个书。那个狮子看见那个小男孩挡在他跟女孩子面前，他忽然停下来，他其实用后脚，因为在奔驰嘛，他就用后脚站立的，你知道很少会看见狮子可以这样后脚站立的，好一会儿就盯着他瞧，也没有伤害他，但是他抓了一下那个女孩子的背，伤了他。然后狮子应该是先伤了他，那个男孩才跑到他面前的。狮子看看那个男孩就转身走了。他们大概只是庆幸今天怎么这么好运气，可以遇见这样的情况哈。之后，那个男孩子被撇在一边，因为他是一个小人物嘛。他们大家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其实是身为王子的，只是小时候被卖到外邦去了。可是因为是小人物，所以没有人理他。他自己骑着一匹老马，那时候已经不是骑那匹战马了。一个人在那里面觉得他真是倒霉，遇见这么多的事，然后也没有人纪念他，老远跑来救了他们。他就在这边自怨自艾的时候，忽然感觉到旁边有呼吸的声音，还有热气吹到他脸上，他看不见东西，好像有雾在那里一样。后来那个旁边的东西就对他说话，说你有什么烦恼，然后他就开始给他讲他遇见的事情，从他小时候讲起，一直讲到他们在路上。他说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倒霉到一个地步，遇见一大堆的狮子。旁边那个人物就哎看不见他，就跟他说不，没有很多狮子，只有一头狮子。那小孩说你怎么了啦，我不是告诉你吗，最后这里有狮子，哪里有狮子，最后还咬伤那个抓伤那个女孩。他说不，只有一头狮子。他说你为什么知道，他说因为我就是那一头狮子。哦，小孩一听就说那你为什么，既然是这样表示你是救主啊，为什么你抓伤那个女孩。那狮子跟他狮王跟他说，我只对当事人讲这些话，他并不告诉他什么，你不需要管这一件事。你知道卢易斯用了很多圣经的话，在那里用的是约翰福音21章的话，当彼得指责约翰跟主说这人将来如何的时候，主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踪我就好了。狮王也是这样对那个男孩讲的。我觉得这是纳尼亚传奇里面另外一处把圣经伟大的真理表达得非常生动的一处啊，就是只有一头狮子。这个道理我在我们教会讲过多次，我们教会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习惯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会用这个术语讲，那不是我发明，那是圣经的话，是圣经的道理，就是只有一头狮子。我希望这个道理能够深刻在你里边，只有一头狮子。这样我们再区分我们的遭遇是顺势逆，我们也可以不再害怕，你知道吗？因为使我们害怕的东西，你会知道那是同一位做的，是我们的主做的，他打伤他也会缠果，就是那一位做的，他抓伤他缠果，他责备他也会安慰，他夺去他来补还，他纠正他也会成全。你一定要认识这个，被纠正的时候不要灰心，被夺取有失丧的时候也不要气馁，被责备的时候不要抗拒，因为他责备他也抚慰，他夺去他会补还，他纠正他会成全。而主耶稣为了这样对待我们，他自己经历过一遭这件事，你知道吧？他一样被剥夺，甚至剥夺了生命，可是至终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他在 就是在被剥夺的时候，被鞭打的时候，被辱骂的时候，他仍然站在那边，像神的儿子一样尊贵。当然不是像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失去他的尊贵，因为他遭遇的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以赛亚就是这样讲到我们的主的。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遭遇的事，听起来是比拉多判他死罪，听起来是公会控告他，可是这里很清楚的讲，我们来读，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里如果读成那样，我觉得更有意思。我们的中文翻译有加上注解，说你也可以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你也可以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下一次你遇见让你害怕的事，让你觉得痛苦的事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用这两个字放在神身上，放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说神喜悦让我遇见这件事，好吗？但是不要把神想成虐待狂，他不是啊，他想的是后来要做的事情。神常常喜欢我们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是以终为始，从结局反向来思考现在我们遭遇的事，好吗？所以基督为着让我们这些行淫离弃神的人能够得着帮助，他自己被撕裂、被打伤，甚至下到死亡的深渊，可他却从那里起来复活，被高举在神宝座的右边，吸引许多人来归向他。就像何西阿，当神叫何西阿收为他淫乱的妻子的时候，何西阿要求他多日为他而独居，你记得我们刚刚提过第三章的话，然后何西阿讲了一句话说，我向你也必这样。这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我在讲义里面提到一个我看过的故事，有一个人曾经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弟兄，曾经进失火的时候进火窟要救他的父母，结果没有成功，不但没有成功，而且他自己被烧伤，脸就毁容了。他的妻子找整形医师来，整形医师说可以恢复他的容貌，但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不愿意啊，也都不再跟人家说话。他的妻子非常的难过，后来他的妻子就这样做，就去恳求那个整形医师说，你可不可以也把我毁容，把我弄成像我先生那样。整形外科当然可以把你变成这样，也可以把你变成那样啊。可是这个医师很受感动，他没有真的照着做，就去把这件事告诉那位男士，这个让那个男士醒悟过来啊。还有一位妻子仍然愿意牺牲自己这样爱他，他就打开他的心，愿意让医生帮助他。我想后来他仍然没有办法恢复原来完全俊帅的样子，可是他接受了。就是像这样，基督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在旷野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他提到这一件事，他说他们在受患难当中，他也同受患难。有一位作者写得很好，他说只有一位也跌倒过也受伤的神才能够对我们的伤痕说话啊。圣经有时候用接枝来讲到我们原来外邦人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接枝你知道哈？我觉得这个也很能说到这个。你知道接枝的时候，母树的树枝 选了一支树一根树枝，要把那个接的另外一棵小树的树枝接在这上面，这两个可能是不同种类或者不同品种，应该是一样的水果吧。多恩的时候，那接在这里的时候，这一根小枝子一定要削一削，不能连着皮啊，哦，皮会阻挡里面的生命的连结啊，削一削。可是这个母树的枝子也要削，你知道吧？然后才把它接在一起，绑起来，过一段时间它就会结好。而且你可以了解，那一只小枝子削的东西不会很多，这个大树的树枝就要削掉更多的东西。我们的主对我们也是这样，嗯，他拿起十字架重一点的那一边，他受的伤是比我们更大的这些。所以就是这样一位主，他打伤，他也缠裹，他要我们来归向他。而且事实上他是要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来归向他。我们最后来读这段经文里面最宝贵的其中一段经文，一句经文，六章是第三节，我们再读一次这一节经文。俄西亚书六章三节，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泉。神要我们认识神，而且要竭力追求认识神。所以不要把认识神定义成你原来不是基督徒，现在你信了耶稣叫做我们认识神的。我们就常常提到那些还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说他们还不认识神，对不对？可是你不要都是这样想，你有时候需要想说，我说我是认识神的人有吗？真的认识吗？因为神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继续的动作，你要竭力追求认识神。神想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记得之前我们讲过，认识神，认识神的人就会依靠神。其实你也可以说，认识神的人就会有依靠。认识神的人必刚强行事。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没有惧怕，没有焦虑，能够有勇敢，能够刚强，因为我们认识神啊。认识神也意味着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圣经用认识来讲到夫妻最亲密的关系啊。神聘我们为妻，叫我们能够真认识他，这也是何西阿书说的。还有上一次我没有提到的另外一句非常宝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主耶稣最后的祷告，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无论什么遭遇都在他的范围底下。你不要去区分哪些是黑暗的权势，哪些是魔鬼众，不需要这样，都在他的底下，只有一条十字。所以我们就全心来归向他，竭力追求来认识他，好吗？